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愿您平安，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就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感谢主，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与我们同在。真儿非常的相信，在收音机前的您和我一样的，借着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更加的了解，原来祷告竟然是我们与神相爱的一个过程。那真儿特别的盼望就如同自己每一次借着课堂所讲的内容去操练祷告的时候呢，都会发觉原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他与我们同在，而且呢，每一次当相同的一个祷告的主题出来，真儿愿意和您分享的时候呢，哎，神都会在这个分享这个课程之前呢，对真儿说话，而且呢，也借着真儿自己的祷告经历呢，让真儿不是好像这个纸上谈兵一样的，乃是真正的亲身经历到这一类的祷告究竟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益处，究竟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有一个什么样重要的意义。那真儿特别的盼望您手头已经拥有了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呢，赶快写信来向我索取。写信的时候呢，是署名给林真儿的，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写信向真儿索取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啊，这个讲义真的是真儿自己非常精心的为您制作的。如果您手头已经拥有的话呢，现在真儿就邀请您翻开第五课，就是真儿和您分享鉴察的祷告的时候，那第五课的讲义结束的地方呢，有一则英文的这个小小的短文。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不懂英文，所以呢，不知道真儿在这里记录的到底是一个什么。那现在呢，真儿就来为您翻译一下这个当中真儿所写的是什么。Prayer is nothing we do.祷告并不是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It is not technique. 它并不是有一种技巧。It is not a custom. 也不是一种生活习惯。It is not magic. 它也不是所谓的神神秘秘的神迹。Prayer is relationship. 祷告乃是一种关系。Thus, Lord,Keep my relationship with you pure and pleasant. Amen. 因此主啊，求你使我与你的关系始终的单纯，并且讨你的喜悦。Amen. 这个呢，就是真儿在第五课的结束之前为您所这个写下的一则小小的祷告文。如果您不懂英文的话呢，您可以再一次的记录刚刚真儿为您所翻译的内容。真儿再讲一遍。祷告不是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它不是技巧，也不是一种生活习惯，更不是神秘的神迹。祷告乃是一种关系，因此主啊，求你使我与你的关系单纯，并且讨你的喜悦。阿们。那正儿在上一次课呢，和您分享了落泪的祷告，就是哭泣的祷告。那也跟您在这个眼泪的功用方面啊，进行了一番的探讨。当然了，在第六课的课程结束呢，正儿为您记录的是正儿翻译的一首非常有名的 祷关于写祷告的这个诗文是由蒙哥马利所写的祷告。那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用一张更漂亮一点的纸把它写下来，然后挂在您的家中，来真的反复的思想祷告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与神相爱的过程，而流泪的祷告是不是真的可以直接的打动神的心，然后呢洗净我们的罪，并且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得到滋润呢？所以真儿都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就着真儿为您记录的这些小小的祷告文或者是一些诗句呢，来展开一些的讨论，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建议意见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林真儿。真儿非常的愿意和您来在属灵方面进一步的沟通，而且呢使我们成为灵里面的好朋友，好吗？那今天呢这儿会跟您进入祷告生活的第七讲，就是关于顺服的祷告。正儿的题目是我愿顺服。这一课呢我们会了解在祷告当中人会去挣扎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如何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呢放弃自己的意念，最终降服在神的面前。然而呢会用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顺服的祷告来作为一个例证，来帮助我们了解原来在顺服的祷告当中呢，神真的可以将他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顺达。好了，在开始课程之前呢，然而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的。主啊，若不顺服你，我们实在是像无知的骡马一样。如果不顺服你，我们真的不明白原来你向我们所显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如果不顺服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完美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所以父神，求你帮助我们来顺服，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谦谦卑卑恭恭敬敬地将自己再次的献上，不要再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你的，因为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父神，也求你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过是人，我们筹算自己的脚步，但唯有耶和华才能够命定我们的道路。所以亲爱的主耶稣，今天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整堂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可以全心全人都完完全全的被你所得着，使我们心怀意念都被你所管理，求你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在开始我们今天讲关于顺服的祷告之前呢，这样邀请您和我看一段圣经当中的经文，来看看路加福音第22章39到46节，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在克西马尼园做了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祷告。这个祷告呢真的是包含了所有我们人类的那种一种软弱挣扎，同时呢也包含了我们可以做到的最高的顺服，就是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耶稣他用他自己生命的表率，让我们看见一个顺服的生命竟能够带出何等大的一个祝福。耶稣他若不顺服的话，整个世界上的拯救计划就没有办法完成。他确确实实是选择为我们的缘故，为爱我们的缘故走上十字架的。 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慕道友啊，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信的还不清楚不完全的时候呢，常常会问真儿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呀，主耶稣他不是神吗？所以呢，他即便知道自己钉十字架，他也知道他自己会活，所以呢，根本他就不痛苦，或者也许这个痛苦就不大了。在这里呢，正儿要跟您分享一下了。大概在4年前呢，正儿因为身体非常不适的缘故呢，就到医院里面做检查。那当时呢，医生让正儿做骨髓穿刺啊，就是要来做一个这个验骨髓的小小的手术。那啊，很多人都告诉正儿，哎呀，其实不是太痛哈，啊，其实没有关系的，因为会上麻药。那结果做完了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呢，正儿真的非常的后悔，因为啊，在做之前正儿是想着应该不会太痛嘛，哪想到在做的过程当中居然是如此大的一种疼痛哈，真的让正儿真的刻骨铭心啊。而且当时正儿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决定，就是如果我知道有这么痛的话，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要做骨髓穿刺的手术。也就是那一次的手术之后呢，正儿突然了解了一点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因为他完完全全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被毒打意味着什么，被人羞辱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居然还是选择走上去。就像刚刚正儿和您分享的，如果我知道骨髓穿刺有多痛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而耶稣基督他已经清清楚楚的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那个那么大的痛苦意味着什么，然而他还是选择了走上去。而他也知道死亡啊，即便我知道说我3天之后会复活，可是呢，这个死亡的痛苦同样还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因此主耶稣他真的是顺服在父的面前，说我真的很苦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把这个苦悲撤去吧，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相信耶稣他从挣扎进入释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经历了许许多多流泪的这个祷告，然后挣扎的祷告，最后他因着顺服呢，就投入到神的膀臂当中，完全得安息，完全得满足，完全得释放。而这个顺服的祷告呢，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是真实的，是完全的，不是虚假的说表现出我们的所谓的勇敢，也不是虚假的让魔鬼看见好像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不，我们经历试探，经历苦难，经历试炼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询问，就是说我们不明白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承受。所以主耶稣他在做这个祷告当中呢，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询问，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所以呢，主他在这个时候就首先来询问，结果呢，当他询问完之后，发现他的这个祷告未蒙应允，于是他就完全放弃，彻底顺服在天父的面前，走上这条非常无助的道路，一条放弃的道路，一条放手的道路。而经过自己的放弃和放手呢，最后耶稣就完全的融入到父的旨意当中。第三步就是他与父的合一，就是求神的旨意，神的方法，神的好处，神来成全他自己的旨意。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完美的顺服的祷告榜样之下呢，我们可以渐渐的了解明白，原来天父上帝的旨意都是通过人的顺服来完成的。而我们想要祈求神迹，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在天父的带领之下，顺服在基督的大能里面，相信他，信靠他，依赖他，仰望他。 的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您手头还没有这门课程的讲义，赶快向林真儿来索取。不要忘了是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您所索取的讲义呢，是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讲义。好，今天呢，真儿和您一起在分享第七讲的内容，就是关于顺服的祷告。刚刚真儿和您看了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做的这个伟大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果这样的一个祷告真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祷告的话，真儿真的不敢想象天父他的旨意会怎样的通行在我们人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在祷告当中有挣扎的成分呢？其实真儿在这里就要跟您分享了，挣扎是必须的。为什么我们要挣扎呢？首先啊，挣扎它是顺服祷告的基本特征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有自由选择意志的人，我们需要自由的来选择顺服，而不是被逼无奈的去屈服或者是服从。正儿相信啊，在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被迫无奈的去做一些事情，也许我们还是会去做啊，由于上司的要求啊，或者是家人朋友的一些要求啊等等的，你还是会去做。可是做的时候呢，心里面也许就是啊孤孤囊囊的啊，有很多的抱怨埋怨，心里面积存着很多的苦毒。一旦有机会呢，就要农民翻身斗地主啊。我相信呢，很多的人都是常常活在一种被逼无奈的服从的这种状态之下。可是呢，在顺服的祷告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挣扎，是因为我们有自由选择意志，神也允许我们自由的选择，要么是顺从他，要么是顺从我们自己。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会说了，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记得在圣经当中真的是充满了顺服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他是怎样的一种顺服呢？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面也有挣扎痛苦，他有无限的一种软弱，可是他相信神是慈爱的，他相信以撒是神所赐的，那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亚伯拉罕他顺服，他将儿子献上，那最终呢，就出现了非常美的一段佳话，叫做耶和华以乐，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圣山上必有预备。同样的，大卫他放弃为自己的儿子哀伤，因为自己的罪呀 和拔示巴犯罪行淫之后生下这个儿子，神就夺去这个儿子的命的时候，才开始儿子生病的时候他拼命的祷告，之后当他知道儿子已经死去了，那他就不再哀伤了，他放弃，他顺服，他在神面前重新的开始。还有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放弃她自己美好的前途，她居然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她说我心尊主为大。可以想象一个处女，一个这么圣洁的一个童贞女，她可以放弃自己美好的前途来做一个神儿子降世为人的一个出口，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顺服。当然还有保罗，他求神来三次，求神挪去他的刺，神没有许可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为自己的刺去祈求了，而是他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这么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在挣扎的过程当中选择顺服，选择放弃自己的意念，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为什么说挣扎是必须的呢？为什么说在顺服的祷告当中去挣扎，去挣扎是必须的呢？ 其实啊，因为挣扎是向神真正的对话，与神同工，与神对话，是一种真正的给予和拿取，而不是所谓的宿命论哈。很多人说啊，我们听天由命吧，哎呀，算了，就是这样吧，我们这就是命。这个宿命论呢，是对上帝之爱毫无信心的一种表现。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荣耀神的名，如果他常常在对别人说这就是我的命，或者说听天由命吧。我们并不是听天由命，我们不是向命屈服，而是向主顺服。这样再讲一遍，我们并不是向命屈服，乃是向主顺服。而我们生命的主宰就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他是配得我们顺服的神，而他向我们所显的旨意也是最完美、最高尚，而且是最没有错误的。所以刚刚这样跟您分享的，挣扎是顺服祷告的基本特征，因为我们有自由选择意志。还有呢，挣扎是我们与神同工、与神之间真正的对话，是一种真正的信心的表现，并不是听天由命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意念呢？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放手呢？这里呢，这儿就跟您来一起思想啊。在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要离开本族富家，原来是神要我们割断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啊！我要割断那些我觉得对我的生命、对我的整个生活极其重要的东西，无论是我的这个祖国，还是我的这个民族，或者是我的富家。也许呢，这个年代神已经不要我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了，神也许让你离开的是你觉得最最宝贵的金钱，或者你觉得最最宝贵的家庭，或者你觉得最最宝贵的爱情，或者是你觉得最最宝贵的事业、你的地位等等。神要你割断那些你认为宝贵的东西，而把神作为你生命的至宝，这是我们必须要放弃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们要放弃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给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是一种有盼望的放弃。实际上啊，这个放弃呢，不是一种好像放逐无所谓了，而是一种信心的交托，就是信心的放手。我们相信神的本质是好的，我们信靠神的计划是完美的，我们相信神是最终领我们得胜的主。所以相信神给的才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愿意在祷告当中顺服，愿意在祷告当中放弃我们自己意念的原因之二。第三呢，是因为神邀请我们进入到与他那种更深层的关系当中，让神的公义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从而呢，使我们力量可以更新，有新的喜乐，而且呢，和神有更深的亲密。不再是说因为神给了我们什么，因为神他赐给我们的福气而爱他，不是的，乃是单单因为我们这位赐福的主，他是配得我们降服、配得我们顺服的主，因为在他没有错误，而且呢，他也是不误事的神。我相信在整个顺服的过程当中呢，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您会发现原来你得到了至宝，一个叫做降服之宝的东西，这样把它称为降服之宝啊，就是那个因为顺服之后得到的最大的宝贝，原来就是得平安、享安息。这样鼓励您好好的来操练，好好的来体会，将我们以为好的啊，我们去把它丢了啊，因为那些我们以为好的东西都是被我们人的那种有限所禁锢的，我们认为好的其实是小的，是片面的，是微不足道的，是会朽坏的，是狭隘的。而我们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更好的，而神给我们的呢，是伟大的，是完全的，是有意义的，是纯全善良的。 所以这个丢弃我们自以为好的过程，然后接纳神觉得好的这个东西的过程呢，就是我们顺服的过程。我们只不过是把不好的丢了，把好的接纳进来，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改变，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如同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里面，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意志钉上十字架，神就会使用我们的无有，从这个无有的过程当中啊，创造出一切来。神他要用的人必须先成为一个虚己倒空的人，而顺服呢，就是我们虚己倒空的过程。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现在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觉得有障碍，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是你的爱情，是你的学业，是你的家庭，亦或是你在神面前一些的执着，你没有放下，你没有倒空自己呢？还是我们在性格上的一些缺陷，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虚谎，我们的虚荣等等，这些我们是不是都还没有倒空在神的面前？求神使我们成为空空的一个器皿，好承受他永恒的福乐呢？所以正儿在这里鼓励您做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呢，就是首先要做一个倒空的祷告，就是将自我的罪啊，比如说自满啊、自足啊、自怜啊、自欺呀、啊一种自弃呀、自义呀、或者自褒啊、自贬啊、自大啊、自虐啊、自我啊等等，这些跟自我有关系的、自我为中心的罪，都要把它弃绝啊。还有人啊开玩笑说自杀哈、那自杀呢更是很大很大的罪了。凡是跟自我有关系的罪，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倒空的祷告。第二部分呢，就是释放的祷告。这个释放的祷告里面包括把家人交给主，把朋友交给主，把自己的学业交给主，把自己的爱情交给主，把自己的梦想交给主，把自己的挂虑交给主，把自己的情绪交给主，把自己一切的一切交托释放给主。我们倒空之后，然后第二步就是释放，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降服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放弃我自己的要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三个步骤，正儿特别的盼望您在今天您自己私底下的祷告里面就去操练，然后在未来的一周里面也不断的去操练，做倒空的祷告，做释放的祷告，做顺服的祷告。盼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以思想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放下自己的意思，求神的旨意成全呢？为什么这样的祷告这么的难呢？正儿盼望您可以写信来和我分享你在这样的一个顺服祷告的操练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拦阻，或者是所经历的改变，还有从神那里得到的亮光和得着，正儿都非常的愿意洗耳恭听，好吗？愿神赐福给您，不要忘了写信给我的时候署名是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明天同一时间正儿与您空中相会喽，拜拜。
进入住你的同在。